您好 ，Edward。那么，首先想代表节目团队和观众朋友们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最近在华文圈的头条新闻啊，我想应该是这个恒大集团的总裁许家印涉罪被查。恒大集团出现问题已经是有挺长时间的了，而且就在不久前的八月份，还在美国申请了破产重组。那我想，这个许家印个人的遭遇应该很明显是习近平卸磨杀驴的一个手段。那近几年来啊，沦陷区的房地产业可以说是风波不断。首先是几年前中国官方定调所谓的这个房住不炒，企图来压制居高不下而且不断上涨的房价。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似乎又由于这个房市转冷，滞销的情况很严重，而又不再提这个说法，反而是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人们把继续这个所谓的炒房。那么您能否为我们系统性分析一下这个沦陷区的房地产市场还有政策近几年来的变化以及背后的原因，还有您觉得这个许家印本人他最后的下场会怎么样，而且他的这个倒台对沦陷区的房地产市场行业会不会造成一种比较严重乃至于支撑性的打击呢？谢谢。
房地产是一个税收机构，或者准确说它是一个矿监和税监这样的垂直税收机构，而不是地主士大夫所代表的那种扁平税收机构。地主和士大夫是用处是什么呢？就是聚集地方上的财富，把粮食和产品聚集在他手里面，然后他跟商人连接起来，把本地不需要的物产转运进来，卖出去转运进来，同时拿一部分收入给朝廷，维持地方社会和帝国之间的关系。而矿监和税监呢，这是来自于真利的需要，就是帝国政府和地方利益集团，以地主商人代表地方利益集团争夺地方上的利益，要把剩余的粮食和白银集中到中央，所以派出特派员，往往这些特派员由太监来担任，他们会跟地方人士发生强烈的冲突，因为他们会征收常规的房册土地税，就是所谓的公粮以外的其他税收，或者以商业税的名义，或者以矿业税的名义，征收的方式是不断的，等于是从地方士绅手里面口中夺食，所以两个系统会发生强烈冲突。而举足轻重的地方官员，一方面他是朝廷任命的，要配合房地政策；另一方面他自己退休以后要加入这个地方士绅集团。啊，他的价值观又跟地方士绅集团相似，所以他也很有可能把他反对房地和矿监税监的行为解释成为符合开国帝王的祖宗之法，或者符合周公孔圣的道理，虽然要反对现任房地来一个海瑞骂房地行动。一般来说这种政策能不能实行，就要看地方官员是向着他出身阶级士绅一边，还是向着给他官位的房地一边。一般所谓的奸臣就是向着当今房地和太监这一边，一般所谓的忠臣就是向着儒家价值观和地方士绅集团这一边。而房地产是一个税收的补充，是当然是我们都知道是税收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是怎么也不够用的，因为中国是基本盘就是钱不够用，所以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合着而余的做法，跟古代的矿监和税监不一样。之所以能够以矿监和税监做不到的方式大规模推行，是因为这就是中国相对于印度东南亚各国的优越性，就是说是毛泽东虽然是出于其他的目的和黄鹤老干部已经把地方士绅集团基本消灭了，因此现在西门庆和矿监税监下乡设置新的税种，直接向消费者抽税，不再受到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因此房地产可以全国开展。 而不像是以前的矿间税间只能局部展开，就要遇上严重的冲突，得到钱也有限。因此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一决就决是一个大金娃娃，显示了中国比印度的优越性。印度因为没有土改，印度所谓土改只是赎买政策，而且规模很小，连台湾都比不上。基本上大体上来讲，印度的情况就是十九世纪英印帝国时期形成的土地制度基本保存下来，十九世纪初期形成的地主集团和十九世纪晚期形成的资本家集团目前仍然掌握着印度联邦的命脉，因此不可能实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实行了彻底社会革命，像许家印这种人才能上台，否则的话，许家印即使在大明朝当了矿监税监的话，他到了苏州府征税，还有本地的很多跟朝廷命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地主明的暗的想办法跟他作对，后者还会煽动出一些市民出来搞游行示威，让皇帝很没有面子。如果镇压了，显得皇帝不是尧舜之君，怎么能这么残忍呢？如果不镇压的话，他们一闹，你闹，真捞不到钱，皇帝交给任务你就完不成。房地产政策能够普遍执行，能够向全民通过高价卖房，不需要任何技术含量的低价取缔高价卖房，差价大部分归政府，这种做法能够行得通，就是地方私生集团瓦解，导致地方社会缺乏抵抗能力的产物。因此房地产政策像是房地太监和税捐政策，也是依靠内层来执行政策，不，也就是说不是依靠正规士大夫，而是依靠内层来执行政策。像许家印、孙广兴这种人，都是我所说的贫下中农干部。大体上讲，我是这样区分共产党干部体制的：房俄老干部是最早一批，周恩来他们那一批，周恩来、康生那一批，在欧洲和苏联受过共产国际直接训练的人，这种人为数很少的。他们虽然是处在权力的核心，但是他们没在大多数地方没有办法直接统治，就像大清国没有办法依靠宗室贵族来统治各地一样，他们需要很多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在权力结构中处于更外围地位，但是人数要更多，所以下一批就是山东老干部。一般来说就是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共产党干部，像康生、陈云那些人，经常是去过苏联受过直接培训的。但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招收的大批新干部以及投奔延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教育改造以后变成共产党干部，像丁宁那些人、赵紫阳这些人，这批人数目当然比房老干部多多，他们是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因为他们做大官的是特别多的，后来的贫下中农干部人数比他们还要多，但做大官的却不太多。他们在1948年左右开始在天津呐、河南、山东啊一带组成干部培训团，组成南下干部团。这个南下干部团就像是五月八号殖民船一样，是未来诸夏各国的统治者。大军渡江以后，他们就在林彪大军的保护下来到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各地，取代当地原有的士绅、军阀和土司，或者把他们打倒消灭，建立新的干部集团。他们现在还在这里，请注意，他们在文革当中受到一定冲击，但是后来文革结束以后多半官复原职。山东老干部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殖民体制的核心，大部分权力掌握在像赵紫阳这种人手里面，这种山东老干部手里面。他们是197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跟跟1949年以后才起来的贫下中农干部是不一样的。最后，在1949年以后，排除了山东老干部在全国建立起政权以后，又用推荐制恩荫体制方法提拔了一些原来被地主资本家的知识分子压在底下没有机会出头、没有机会做官的贫下中农干部。特别在文革废除高考以后，普遍实行推荐制以后，贫下中农干部，比如说周本顺他们家就是贫下中农干部出身。当然山东老干部和贫下中农干部之间是有多次交错的，就是比如说抗战时期的干部有很多 其实在抗战结束以后，有相当一批在抗战结束以后退出了革命，然后后来在1949年以后又想重新参加进来，但是自己的阶级身份已经丧失了，这是干部队伍管理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像许家印就是这种情况，虽然其实是属于山东的干部那批的，父辈是属于山东的干部这批的，但是跟赵子阳不同，都没有能够紧跟革命，在1945年以后战争当中没有有及时加入那个反蒋战争的集团，因此革命的资历虽然老，却没有能够分到山东的干部集团当中，自己的子女也跟贫下中农分在一起，结果还得要等到跟其他的贫下中农干部子弟一样作为贫下中农而被举荐产生。许家印属于这种情况，应该说他的父辈是属于那种跟赵子阳这种稍微读过点书，在延安时就紧跟革命的情况不一样，是属于那种被裹挟参加，自己也没有读过什么书，是被形势裹挟，所以跟着党走得不很紧，结果在1949年建国以后，自己的子弟还跟贫下中农干部分在一起的，所以许家印大体上来讲是属于贫下中农干部这一批的，跟周本顺差不多，说这也是他为后来在改革开放时被下海的原因之一。山东老干部的子弟一般不会直接下海，就是因为这还是风险很大的事情，他们和防鄂老干部一样，防鄂老干部根本不会下海，就是他们可能在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以后，作为赎买政策一步，因为他们地位足够重要需要赎买，直接了当的空降到比如说招商局或者说是什么什么中粮集团外企什么什么，像陈云家族就是典型的这样的，直接空投到国海行之类的，直接担任领导职位，啊，不用像许家印那样，在党国是只能当一个平时只能当一个车间主任，也没有什么油水，直接下海当一个企业家，破产跳楼的风险还是很大的。这是贫下中农的干部的待遇。贫下中农干部在文革时期一度暴起，像王洪文一样，但是很快又被打回原形。1948年以后的局势什么呢？是防俄加山东老干部这个开国集团，跟作为清兵入关集团，跟1949年以后一度被打倒，但是未能斩草除根的旧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各军阀集团以及原有资产阶级小站内知识分子和解，通过恢复高考，把那些前统治阶级黑五类，所谓的黑五类是组成很复杂的，包括一部分被打倒的前统治阶级成员，也包括不跟政权合作或是本来身份就低贱的其他成员，这两者是差别很远的，差别就相当于是前民士大夫跟天地会之间差别，前民士大夫在局势稳定以后大部分都跟清兵和解，跟变成了清国士大夫一部分，但是天地会或其他的江湖人是下层阶级始终被排斥在体制外。1948年以后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通过恢复高考和干部知识化，旧统治阶级跟山东老干部防俄基本合流，但是他们的地位因为资格是1948年以后才产生出来的，资格比别人要弱一级，而本来资格比改革开放干部要更老，按说应该照官场规矩应该站得更稳的贫下中农干部，却因为不符合邓小平陈云社的干部选拔规矩，要知识化年轻化什么的，他们最缺就是知识，而要清理文革方面有嫌疑的人，他们在文革方面很可能干过一些不利于山东老干部和黄鄂的事情，也不利也欺负过前朝被打倒旧统治阶级，因此两方面的都想把他们挤掉，所以1948年以后是贫下中农干部比较倒霉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其实比防俄和山东老干部加起来更多一些，但是地位要低得多，又经不住挤，在改革开放干部时期被挤压得很严重，所以到现在中共干部体系当中等于说是防俄最少但是仍然出来最核心，山东老干部比较少但是掌握大权多半是他们，就像是大清乾隆嘉庆年间督抚一般是什么汉军旗人最多，满洲宗室是很少的，人数本来就不多，汉军旗人是最多的，再其次是科举士大夫，多半是江南人，就是改革开放干部被打倒，在开国初年被打倒的前民士大夫，但现在放弃了前民重新实现民清和检国共和检之类的，他们又回来了，排第三位。大清朝没有按照共产党的话是剥削阶级集团，所以他没有贫下中农干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贫下中农干部， 他的位置是资格比改革开放干部更老，比山东老干部更新，但是被山东老干部和改革开放干部两面一挤，山东老干部和改革开放干部都不大敢挑战反俄的核心地位，就像是所有大清朝所有官员都不敢挑战中式地位一样，但是他们可以两面一挤。山东老干部说你们是文革极左分子，现在我们要收拾你清理你，改革开放干部说我们是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其实他们被迫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们出生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或者是跟国民党和诸夏各军阀有着各种千丝万缕联系，需要在打倒国民党和各军阀的时候顺便给你打倒。但是因为政治上讲，你不能说是你是国民党是正确，或者军阀是正确，或者土制正确，但你可以说知识分子是正确的，是一心为国的，被分军毛泽东和极左路线的评价种种干部迫害，好吧，两方面都说你是坏人，于是两面一挤。山东老干部的学问虽然不是很大，一般也就是赵子昂那种半通不通水平，再加上一点干部训练班的学问，但是好歹当过几十年官，历练是有的，经验是有的。改革开放干部虽然在1949年以前是被排斥在官场之外，但是因为他们的底子知识底子比较好，学历比较高，一般来说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科研方面的工作多半是他们，即使在1949年以前也多半是由这些人主持的，因此他们在新中国的称号一般不会是军阀余孽或者国民党余孽或者是地主资产阶级余孽，而是知识爱国知识分子。又到邓小平时，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入党，就并且把他们子弟通过高考送进了新的干部队伍，他们记着旧仇，山东老干部也记着文革，这些人记得1949年以后，包括50年代和文革时期旧仇，而山东老干部在50年代没有受到评价中的干部冲击，但是在60年代、70年代文革时期也受到评价中的干部冲击，两方面都很评价中的干部。这样评价中的干部也是论行政经验不如山东老干部，当官时间太少，而且是在搞运动时期，多半是只会做运动，不会做官，也不会管理计划经济。山东老干部至少学过一些管理计划经济手段，论知识水平不如改革开放干部，要搞招商引资旧资本主义那套也不如自己祖先就是资产阶级的改革开放干部，所以两面一挤，他们是最惨的一批，人数最多，但是经常被举到地底层。当然这也看地区，招商引资改革开放比较彻底的地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基本上就是山东老干部和改革开放干部平分秋色。计划经济比较强的地方往往是反俄跟改革开放干部频繁纠扯，最落后的地方就是中国洼地核心地方，像中线干部所在的河南、山东这些地方，通常只有在这些地方才是反俄和山东老干部，不是，是山东老干部和贫下中农干部平分秋色，而改革开放干部反而没起来，因为这地方没什么改革开放好搞，你也没什么出路，但这些地方是不大重要的地方。许家印就出来的不大重要的地方，我想他如果出在江苏浙江的他可能起不来，但出生在河南周口的话那就可以，就像中线干部所说的呀，河南有一个比如说在浙江不会有的人，就是高学历出身的干部，因为缺乏自己的抱团的党派，不是私人关系网，干部跟干部之间云事舞弊的私人关系网，而且因为受过一点教育底线比较高，反而不如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贫下中农干部有出息。当然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你在河南搞市场经济或者是搞文化科学搞不出什么成果，如果在浙江就不一样，如果在浙江你很可能会搞出一些主要的成绩，就是招商引资，在这方面搞资本主义的话，改革开放干部很容易搞出很大的政绩，像习近平这样不大会招商引资的人反倒没什么出息，这搞出很大政绩就很容易升迁，而没有资本主义经验不大会搞的贫下中农干部很容易被他们挤下去，但在河南的话双方都不会搞什么成绩，所以就主要靠关系网和谁下手更狠一些，结果贫下中农干部往往能够胜出，使受过改革开放以后受过大学教育的改革开放干部反而居于下方，但是这是中原中国核心部分的特殊现象，在沿海地区吴越南越这些中国经济命脉情况就不是这样，在满洲这样的旧计划经济以北京城这样旧计划经济的重点地区情况，以及像白区党这样的特殊部门情况也不是这样的。 许家印他属于那种做山东老干部失败又退回到贫下中农干部的失败者行列，所以他在毛时代、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都穷得不得了，而且不能指望在体制内有澳元，像习近平那样将来还有出路，所以他就义无反顾地下海了，做一个私人企业家。但是因为他出身是贫下中农，而且祖上毕竟是靠农过组织，所以他像孙广新、任志强这种人来说是组织可以信赖的人。矿监税监这种事情带有半官方色彩的，不是像是随随便便什么企业来啊，或者像是对外经营企业就需带点统战性质，有旧资产阶级来从事，或者是像是需要引进国外资料技术的科研方面的工作，有旧知识分子来从事比较合适。这种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要政治上可靠的事情，就要由任志强、孙广新这样的退伍军人、受过党的熏陶的人民解放军军人和许家印这种红色最底层红色干部的子弟从事才比较合适。这些让谁干什么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是组织学的精华所在。当然房地产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击鼓传发游戏，这些所有人都知道的。小规模的房地产经营像海南岛其实到八线早已经搞，大家都知道搞这种东西早晚要搞破产的。但是谁来负责这个中间环节，在中间在没有破产以前中间环节能够为党国和自己和相关利益权捞到多少，怎么处理，这就是很有讲究的事情。像许家印、徐明这种出身卑贱的人，跟任志强这种属于体制自己人的，和那个红色轮盘主叫什么沈家那种跟旧资产阶级有关系的人，其实就是跟缅北佤邦的亲国民党的魏学民这些人，跟亲共产的鲍友强这些人合流建立佤邦联合党，以及连战到中国大陆访问一样，反映就是冷战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幸存策略，就是说放弃共产主义而实现这是越南共产党的幸存策略，实现民族和解，走资本主义，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接受全球化，依靠全球化来给自己获得资源道路，对应就是在国内自己体制上实行大和解，把山东老干部、贫下中农干部和改革开放干部，也就是以及统战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全部团结在一起，共同投入为全球化资本主义服务并给自己赚钱的事业，这就是江泽民主义的真正精神所在。这样做造成后果什么？因为他们出身是矿监税监集团，所以矿监税监虽然捞出很多钱呢，直观你讲是太监断子绝孙，但这不是重要的问题。罗马人和日本人贵族元老武士都没有子女人多的是了，通过养子，太监魏公公九千岁他手上拿缺少养子一啊，建立封建体系，建立地方利益集团是很容易的事情，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是跟地方利益集团对立的垂直管理体系，所以他们虽然捞了很多钱，他们不大容易像科举士大夫那样退休以后买天买地当地主经营地方利益集团，他们的钱跟宫廷垂直管理系统连在一起，他们也缺乏一个像儒家教育体系那样建立亲党断是复杂关系网的能力。像许家印这种贫下中农干部，他本身在体制内就是缺少关系网的，缺少很硬的关系网的。对于他来说，捞到钱最好的方式就当然是拿到国外去。在国内，如果像袁世凯他们那样在本地买房买地，做一个本地地主，经过几十年时间，地主建立民兵，跟其他地主相互勾连，然后自己慢慢变成军阀了。由地主产生军阀，这是一个很慢的过程，需要自身有相应的素质，有相应的关系网，朝廷有相应的政策。你现在是朝廷的政策不稳定，他们自身出身也很差，能够网络到的人很差，所以合理的做法就是赚快钱送到国外去，然后把自己子女送到国外去，把钱也转移到国外去。一方面他弄到钱大部分用来支持地方预算了， 他知道国家早晚要他当牺牲品，运转不下去的时候，肯定是那肯定是牛爷爷的责任的，不会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对不对？许家印就是一个牛爷爷，他把牛爷爷做事干了一半，他弄了一些钱出去，在国外成立信托基金，把老婆和孩子，一个孩子和老婆送了出去，另一个孩子还没送了出去，自己还没有跑出去就被及时抓了。牛爷爷如果跑得慢一步也是这个样子，他跑得比较快，而许家印就是犯那个李嘉诚所说的那种赚完最后一块钱，如果他把最后一块钱留下，照我的说法是搭倒数第二班车。为什么？因为你搭倒数第一班车，你下场就可能像许家印那样，倒数第一班车很可能出不去的，倒数第二班车多半你可以平安出去，倒数第三班车、第四班车呢，你当然是很容易出去，但是可能你就赚的不够多，就是这样。这些话的意思都是差不多的。许家印对这种事也不是不明白，但是他有点太贪了，或者说有点判断政治实践能力稍微差了一点，结果刚刚出去赚了一半就被抓住了。他要是一直不出去的话，这些人肯定是全员当替罪羊的。等到人口雪崩，没有人来买房子，囤积房子太多的时候，你肯定会卖不出房子。卖房子实际就是征税嘛，就是向所有需要买房子的人、需要结婚生孩子的人征一笔税，那就像是征矿税，或者是太监征矿税，或者是商税那样。你平时弄来钱，就贷款贷钱，其实已经被，因为你其实是政府的白手套，被各级政府拿去花掉了。账面上看，欠债的是你，倾家荡产是你，你要为此负责。当然，你也不是傻瓜，你应该怎样？我就趁着我的架子还没有倒，政府政权还需要支持我的时候，我去借很多很多钱，然后把钱转到国外，然后我自己先跑了，然后让山东老干部留下来拿着钱包，像这就是牛爷爷当年所干的事情。许家印是正在这么干，干了一半以后，被习近平及时发现了，然后把他卡在中间。他本人并不重要，但他体现就是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资本家、无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办法像比如说南通状元张继慈那样，像大清国的资本家那样，自己是本来就是地主，或者也可以变成地主，然后由地主产生军阀，由军阀建立政权，建立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权，长期维持。尽管差了一步，没有像拉美军阀的直接建国，这就是缺乏知识分子见识不足的产物，但是毕竟军阀统治人的维持几十年，他们是有根的人，他们在产生地方秩序。而许家印你也可以看出，他虽然发财以后在老家也办点小学什么的，他基本上像孙大武一样，他基本上没有建立自己的地方帮派，所以他自己的预防措施就只能是带钱跑路。谁建立的地方帮派了？像刘汉这种人倒是在建立地方帮派，他的钱比起许家印要少得多，但是刘汉就像这种人以及詹比亚地区兴起的最近几十年兴起的各种什么沙市场老板都是属于的地方生态，他们就是产生在体制外具有浓厚的江湖气，经常是通过踩点踩贸易路线跟江湖人打交道，自己建立起来体系，虽然跟官方有又合作有斗争的关系，但是他们不大能够像许家印这样凭政策来吃饭，因此他们反倒是有一点点在将来变成军阀能力。而许家印这样的人以及跟他的同类，虽然钱特别多，但是自己变不成军阀，他本人和拿他当白手套的人，这一点也适用于甚至更加适用于比如说那些到招商局或者到国开行或者其他地方去当官，拿钱比许家印还要拿得多，而且因为自己的红色身份红色老干部高级干部的身份还在，追究责任只追究你的马仔，像陈元在国开行集团基本上被习近平连锅端的，但他本人没事还能够平安退休，他自己派的国开行的董事长之前都是他自己嫡系干部被全部进了监狱，但他自己还得以保全，因为保全这是他的身份，许家印当然是没有这个身份的。但是像陈元他们那种人也是建立不起来军阀帮派，他的地位就像是清末赵尔丰这些其他人是空降来的，朝廷势力大的时候新军旧军都听他的，势力不大的时候或者朝廷给不上钱的时候，新军就按照给他们给钱的地方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行事，干脆把赵尔丰杀掉了。 这些人都无法见像晚清的阎锡山这些人那样建立军阀统治。阎锡山拆俄成仁能建立军阀统治，原因是什么？有咨议局作为。